尼希米记11章，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10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雅的儿子亚他雅，乌西雅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示法提雅的儿子，示法提雅是马勒列的儿子，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河西的儿子，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约雅利的儿子。约雅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儿子，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便雅悯人中有米舒兰的儿子撒路，米舒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皮大雅的儿子，皮大雅是哥赖雅的儿子。哥赖雅是马西亚的儿子，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耶赛亚的儿子。其次有加拜、撒莱的子孙，共928名。希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哈希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雅。希莱雅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希突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822名。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耶罗罕是皮拉利的儿子，皮拉利是暗喜的儿子，暗喜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巴士户尔的儿子，巴士户尔是马基亚的儿子，还有他的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又有亚撒列的儿子亚马帅。亚撒列是亚哈塞的儿子，亚哈塞是米什利莫的儿子，米什利莫是因麦的儿子，还有他们弟兄大能的勇士共128名。哈基多林的儿子撒巴蒂叶是他们的长官。
好，谢谢王珏姐妹这么清楚的、仔细的把这些名单都念出来了。啊，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从第7章开始，当那个圣城城墙修建完之后，啊，到第8章，这以色列人在水门那个广场啊，聚集在一起，请文士来以斯拉宣读这个摩西的律法书。啊，一直到第9章，我们就看到整个以色列百姓就认罪进食，啊，敬拜他们的神。然后利未人就站起来讲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啊，从出埃及开始，一直讲到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年间，神怎么眷顾他们。然后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啊，提到这个士师时代，他们犯罪。然后悔改，神眷顾，然后又周而复始的这个历史。之后呢，他们整个民族就立约签名，当然是他们的这个领袖带领开始签名了。啊，第10章讲到这些签名的名单啊， 昨天我们就提到这个签约里面的内容，特别提到要十一奉献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就很重要的提醒啊。到了11章呢，我们就看见百姓要各占岗位，同心的来侍奉神。首先提到怎么迁移这个百姓。那第一节提到，首领是住在耶路撒冷，百姓呢，每10人当中取1人抽签住在耶路撒冷。另外有一些是甘心乐意，愿意住在耶路撒冷。接着经文就提到在便雅悯跟犹大这2族的人，有一些勇士如果算计下来有1369人，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到后来，明天读的经文讲到守门的有172个人的19节也住在耶路撒冷。那其余的百姓呢，1/10，包括一些祭司利未人、尼提林，就是在殿里面服役的还有一个就是所罗门仆人中的后裔，也住在犹大城邑。那这些后裔大概都是当年所罗门打仗俘虏过来的人，他们的后代他们是在分散在犹大的城邑，然后各自住在自己的地业之中。第3节跟20节都提到这些事情。接下来呢，这个作者就提到这整个圣殿运作的方式，主要一点就是要各尽其职，不管你是哪一类的人，你都要尽自己的本分。这边特别提到在10到14节讲到祭司中有某某人与某某人，他们是管理神殿的。然后在12节提到，在殿里面供职的这些人一同也是住在耶路撒冷。那另外有管理神殿外事的利未人住在圣城，在15到18节。然后明天读的22到23节讲到管理神殿事务的官长，还有那些唱歌的也住在圣城耶路撒冷。其他的祭司利未人，包括尼提尼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他们就住在城外了。从第3节跟20到21节都提到，这一章里面提到很多的人物，而且告诉我们哪一些人住在城里面，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圣城很荒凉，所以大部分人不太愿意移居到圣城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作者就提到用什么方法？所以我们等一下分组做思考问题。第一点就是说，当尼希米完成了城墙的修建之后呢，他怎么样确保以后整个百姓的安危？用什么方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让一些百姓住在耶路撒冷采取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三个问题，尼希米要带领的首领那些首长、长官那些要住在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担任领袖的人往往为什么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能够来带领整个群众？这是我们待会可以思考三个问题。
好，谢谢吴长老哈。在11章第1节的时候哈，这个尼希米记也包括以斯拉记加在一起哈，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圣城这个观念哈。我们现在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分别为圣、有圣殿的地方哈，但是在圣经的经文当中，第一次明确提到耶路撒冷城被称作圣城哈。是在11章的第1节到第18节再次提到圣城圣城。那我们前面讲的圣殿，讲到圣民如今又出现了这个圣城所以整个耶路撒冷成为这个阶段的一个焦点那什么人住在这个城里面为什么住在这城里的人会被称为勇士大家还记得在第7章的时候？又提到这个城墙都修好了，城门也装上了但是呢，城甚大， 里面的人却很稀少，然后那里的房屋还没有修建起来哈，所以在这个阶段啊，这个圣城是一个不适合居住，又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哈，住在这里的人啊，所以住在这里的人要有勇气啊，所以这里两次，第六节，然后后面，有提到哈，住在这里的人呢，都被称作勇士，14节哈。大能的勇士哈，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跟我们今天做哪一类的事情是类似的哈，责任又大哈，又危险，然后呢发展的空间又不大哈，然后这个呢这个收入少哈，摆上的很多哈，大家都不是很情愿去做的事情，但是呢又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哈。
好，我们第三组就是顺着这三个问题在思考哈。第一个，如何保证保确保以后住进以后的百姓的安危哈？这里面有犹大，也有犹大人，也有便雅悯人哈，这些都是大能的勇士们，实际上也是汹涌肖战，勇猛肖战的哈。在这里面的安危，实际上有生存环境的安危，还有属灵的征战的安危。我们的属灵是否还健康和安全？哈，然后呢，就像第6节和第14节都说，这些法勒斯的子孙住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有468名，都是勇士。这也是提到是勇士哈。还有呢，其他弟兄大能的勇士共128名，这些提勇士就包括了。能够面对生存环境的征战，还有属灵的征战，那就是说呢，这些备选的人呢，实际上是能力很强，肩负重任，面临挑战，环境恶劣，而且呢，还要征战的呢，就是都是被列为大能的勇士啊，他们能够存活，并且能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得胜。那第二个思考是方法是什么哈？就是回城的选民的方法，这里面有两个哈，一个是抽签的方式，10个里面抽一个，还有一个呢，也是在第二节里面说了，是心甘情乐意的住在耶路撒冷的，但这两个并不矛盾，在我们讨论了以后，就说神实际上是不勉强，而且是神拣选，是他的主权哈，那他拣选圣洁、爱慕、为神做见证的人，所以呢，撤签虽然撤的。似乎有一点随机，但是呢，实际上都是大能的勇士。神的心意是要让圣城成为征战之城，因为你愿不愿意征战，征战都会来哈。也在征战中，也是建造人。无论是在环境的建造中，还是灵命的建造中，同时呢，被建造的人也是更渴慕神，愿意在地上成为神的见证。那第三个呢？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还要付出什么代价？哈，我们就说，分析的就是，实际上就跟耶稣来到地上，他是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这些首领实际上要服侍人，要建造人，要为百姓着想，而且要付出。哈，那牧师刚才也让我们思考，就是说在教会中有什么服侍是必须而又。很多人不愿意做的哈，我们思考就是宣教师哈，这个，那他要离开自己的安乐窝，要去未得之地，而这未得之地经常是与神为敌，不仅不认识神，而且是与神为敌的，是很危险的地方。那他们要付出很多，包括重新安排生活，为。把持和对付精神上的压力，很多不如意的，那真的就是说，只有完全为神摆上的人，才愿意甘心乐意的能够做这个最让人看不见，然后又最必须为神国拓展的侍奉。
好，谢谢雷青的分享哈。第一节、第二节哈，我们可以看到4种的人哈。第一种人是这些百姓的首领啊，在这种危险又大、任务又重啊、牺牲多、收入少、要做的事情多，但做的人很少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首领的担当啊，首领的这种的带头，而且他的责任感啊，他们的承担就显露出来了哈。所以第一个提到的啊，就是这些百姓的首领啊，然后呢，就是10个人中取一个啊，这些撤迁，这个对照前面第7章哈，看到这个 城大人稀少荒凉的时候呢，尼西米就被神的灵所感动啊，把那个家谱拿出来啊，把人数数点一下啊，这里面这些回归的人，10个人当中取一个啊，那这些被取上被抽签抽到的人啊，他们就啊，不管是乐意不乐意哈。啊，他们有这种责任感哈，这个是紧接着第十章结尾的时候，他们带起一次属灵的复兴哈，他们说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这是跟神立约的啊。我想在这种复兴的情况下哈，他们有这种的责任感哈，虽然用人的眼睛去看哈，去判断这个最好是住在周围的城邑啊，地方又大啊，这个条件又好。然后呢，又不是这个敌人关注的焦点，没有那么危险哈、啊。那当然选择周围的地方居住比较好哈、啊。每年过节的时候来耶路撒冷啊，然后这个奉献的时候把这个金钱奉献去，哎，平时呢我可以过自己这个比较舒适的日子啊，啊，这是大部分人的心态哈、啊。所以10个人呢抽签取到一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们就要住在耶路撒冷的里面哈、啊。这是第二批人，第三批人呢？叫做甘心乐意的人啊，第二节啊，显然这些人哈，即使没有被抽上，他们也主动的愿意承担，愿意付出哈，这是第三类人哈。那大家不要忽略第四类人哈，就是那些没有抽的啊，住在周围城邑的，这叫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哈。所以这也是显出这个整个这个全民的这种的同心啊，尤其是当他们听了神的话悔改。立约之后，哈，真的是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哈。即使他们没有被分派住在这个圣城里面，他们也怎么样祝福这些人，为他们祷告，哈，为他们奉献，然后支持他们，哈。像刚才雷青所讲到这个宣教士的服饰，哈，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呼召的，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的，这种的负担啊，愿意啊，离家舍业，放下一切，专心的去。在有福音需要的地方去为主去做见证的，但是当有人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了解知道他们的服事以后呢，就要为他们祷告，就为他们祝福哈，通过短宣去探望他们，通过金钱的奉献哈，让他们这个没有后顾之忧哈，这是大家在一起哈，整个这个百姓一起的服事。那今天呢，在教会当中也好哈，在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灵修的平台哈，这个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是比较承担比较多的哈。像今天你大家注意哈，吴章老是用手机上来的哈，因为他们那边的网络的线路不是很好哈，他试过很多的方法哈，提前把 PPT 做好啊，诗歌选好哈，所以背后做了很多的预备哈。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啊，辛苦去带领这个聚会啊。那我们其余的人呢啊，哎，要积极的配合哈，把我们能够摆上的哈，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为这些服侍的同工来祷告哈。我们现在有10位负责带领的同工啊，有负责这个10几位负责宣读圣经的同工哈，有专门负责播放的哈，在幕后的哈这个。Cindy 姊妹哈，好多的这个播放都是她来承担的哈。各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这个负责带领分享的哈。每一周那个排这个读经的顺序哈，我们专门有一个姊妹哈，雪英姊妹，她很用心的去做。哎，大家去分担，然后呢，大家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哈，大家一起积极的参与进来。哎，感谢主哈，灵修聚会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中得造就啊，让我们这个每个人。参与的人哈，在神的话语当中，真是感受到这个这个神话语的宝贵哈。每一天这1个小时专心的、安静的去读神的话哈，真的是背后有很多的同工的摆上哈，让我们成为这4种人当中的哈一种哈，哪怕是这个被分派到你哈，要你点到你的名哈，让你去做什么哈，我们都能够愿意哈，心甘情愿的摆上哈。因为这一切哈，都是坐在神的面前哈，能够持续的去做，一定是哈，认定这件事情是蒙神纪念、蒙神赐福的，否则的话哈，很难做长久的哈。 因为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难处哈，要胜过这些的难处啊，能够持久的去做，持续的去做，一定要认定神。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哈，不是为了讨人的这个喜悦，得人的称赞，而是在神的面前蒙纪念啊。神也真的纪念啊。你看11章读到这里，我们很受激励啊。这些人的名字，包括他们先祖的名字，一个一个都把它仔细的记在这里哈，就说明神在神的面前哈，真的是神都不会忘记的哈。
今天雷青姊妹跟牧师的分享都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真的是很得造就。我们说，凡是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都是跟从了尼西米与神立约的，然后都是爱慕神来为神做见证的人。所以，当百姓甘心乐意的成为神地上的见证的时候，这个有真实见证的耶路撒冷就真的是被称为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在本章里面都提到过2次，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啊，刚才师母说啊，这一章就讲到2个字，眼光啊，这些住在圣城耶路撒冷的，不管是百姓也好，官长也好，祭司也好，立位人也好，真的是他们有属天的这个眼光，就是比如说10到14节讲这个入住城中的祭司有1192名，其中呢有128名大能的勇士，而如果我们按照第一批回归的这个人数计算呢，其中祭司占28%，这个也是表示就是说神的心意呢要让这个耶路撒冷啊成为圣城，成为敬拜之城。那我们今天看一看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啊，这个是城市还是乡村？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敬拜之城？这个我发现我们这个平台上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来自于这个美国的东海岸，包括这个马里兰啊，这个北卡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啊，就是东西海岸都是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也是这个第一批这个清教徒五月花号这个落地以后，他们分散居住的地区。那我们都知道东海岸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啊，在我们各自的教会来这个做侍奉，让我们这个教会所处的城市啊，也能够成为新时代的这个耶路撒冷，真的是成为这个新时代发光的这个灯塔，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的光啊！不仅是说城市经济发达，城市经济发达，索多玛的经济更发达呀！我猜在那个时代，但是有没有就是真的是让耶稣基督在这个城中就是发光发热，做盐做光？然后刚才我们那个雨枫姊妹也讲到，她看到非常痛心的是今天的欧洲啊，很多的地方因为生育率下降，而穆斯林又大批的迁入，所以说很多城市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空城，很多的这个教堂就变成了清真寺。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另外在美国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怎么样。我们在这个小城市里面的教会都是老年人居多，是平均年龄都在50、60岁，甚至是朝上的。有没有青年的弟兄姊妹？有的，但是非常的少啊，都是老头老太在那里敬拜神，而且这些老年人非常的敬虔，年轻人真的是应该让向这些老人们学习。但是这个教会的发展，我们是需要年轻人的，因为老年人他去世以后就会变成青黄不接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在教会里面这个现象也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啊。所以说，那个师母跟雨枫姊妹都说啊，我们要有勇气啊去讲啊，就是说，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去讲，这个是我们征战的属灵的这个战场，不仅是在教会里讲，你在自己的岗位，你在社会上，你都要传讲福音啊，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学的。然后呢，刚才那个童飞姊妹也讲，就是担任领袖之人啊，就是他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他要牺牲个人选择的权利。师母也提到，就是领袖，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要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圣城，你要为别人做榜样的。今天在教会服侍也是，当有新的事工出现的时候啊，作为那个领袖啊，作为骨干同工，你都要第一 第一线冲在这个第一线，然后呢，就是今天是没有撤迁这回事了。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啊。这个普通的平信徒，他可以说感动了他去做，他不感动了他可以不做，他也可以祝福别人啊。但是做领袖的，你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啊，也有可能在承担责任的同时，可能他做的由于疏忽做的不好，他要面临批评和指责啊。当然做得好的话，他也有回报。啊，在神眼里，不管他做得好做得不好，他只要愿意去做了啊，在神眼里就有奖赏，神会纪念他啊。这个就是5000两跟2000两的分别，真的是愿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承担各自的责任啊，真的是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啊，建造更多的耶路撒冷。
那我们昨天就有提到说金钱上的1/10，那今天在这边也看到了，我们住进圣城里头也是有1/10的人住进去，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奉献。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这个尼希米为了城墙是如何来保护，那就是占领，就是让人进去住，因为你人进去住了之后呢，这个城墙才可以得到保护。那因为城墙不是只是修护好了就好了，还有后面的后续的工作，就是要如何来保护它，如何来维护它，那就是人进去住了，然后呢，才可以做这样子的工作。那今天也引申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常常就是启动了一些事工。那之后呢，我们要如何来 follow up，如何来执行？那这个就是比那个启动还要更加的艰难。所以呢，我们需要有甘心乐意的人，还有就是带领的人来带头来做这样的事情。当你愿意甘心乐意来做这样的事工的时候，你也会影响到一些没有甘心乐意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就会有这样影响的效果。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祭司跟利未人也是住在里头。那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就是要负责教导的工作，教导这个百姓如何来认识神。那利未人就是协助祭司。那其余的祭司利未人也同样要负责住在外面外圈跟百姓一起，乃是为了也是帮助百姓来认识神。那我们在看到这个带领者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从以斯拉还有尼希米记当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在跟外邦族通婚认罪这方面，也是带领者首领们开始起来认罪，还有立约也是从首领开始起来奉献也是，所以都是带领者他们先带头做起，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当你一个带领者，你这样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要付上代价。刚刚前面大家都有提到了，你也不仅要牺牲你原来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圈，你就是要放下自己，还有就是为神殿来付上摆上，然后还有你要有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心为心来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就是，当然你还有就是一种像是拓荒的一个精神。愿意双手来服侍神，双脚来传福音，就如我们教会中有很多不愿意做的事情。刚刚雷青姊妹讲到宣教士就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宣教的工作，那我们也提到了宣教士的一个困难，在海外你要不适应不同的一个生活环境、语言上，还有面临生活生命上可能会受到威胁，所以我们也就是看到就是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都会纪念。在这边提到了很多的人名，不仅是历史书上提到了，其实神都纪念你所做的事工，在神的册上也都记录到这些人名。那最后总结呢，我们就提到马太福音20章28节，就是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当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也纪念在海外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呢就如罗马书上10章15节所提到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的脚中，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再有一周呢，就尼希米记读完了哈。尼希米记读完以后呢，我会继续读这个以斯帖记哈，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哈。 好，我们今天来复习我们本周背诵的经文哈，然后试着把它背一下哈。尼西米
历
记
记
九
九
章
章二
二
十
十
节，
一节，
在
在
旷
野
野
四十
年，
养
养
他
们，他
们
就
一
无
所
求，
就没有穿过，
没有穿过，
没有
走，也没有走。
九
九
章
二十
十
章二十一节，
二十九章。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借着圣灵的引导，你借着给我们意象，让我们知道怎么跟随你，怎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各尽其职，能够共同来建造你心所喜欢的教会。主，我们借着这个《尼西米记》十一章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愿意人来侍奉你，你特别祝福那些自动自发、有意向愿意来侍奉你的弟兄姐妹。主，巴不得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带领的工作，圣灵引导我们，在各自的教会里面啊，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愿意来为着教会的需要来侍奉你。就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行事为人真是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讨你的喜欢。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在周末的日子，我们将祷告感谢，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
阿门。
门。